好，感谢神。那再一次祝每一位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哈！当妈妈不容易哈，但是当妈妈哈，做母亲实际上是非常尊荣、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职分啊。其实我昨天呢，在青少年团契呢，很大胆的跟他们分享了一个事情，就是鼓励他们愿意当妈妈。因为在幕后的世代哈，其实现在年轻人第一个结婚就已经难了嘛，对不对？然后就算愿意结婚、愿意有小孩的，那又是另外一件事。啊，为什么不太愿意有小孩？因为真的蛮辛苦的，对不对？好，那但是呢，我们每一位做母亲的，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说，这个他觉得当妈妈不值得。啊，所以这当中很奇妙的价值跟意义哈，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那我想每年母亲节，我们都会对母亲表达感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好的。那我想母亲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哈，已经有很多的不论是在教会当中或者在社会上，对母亲这个职分的肯定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哈。那我们今天再提几点哈。首先呢，妈妈是一个家庭当中这个氛围的创造者啊，就是一个家呢，它是什么样的氛围哈？通常爸爸能够发挥的作用呢比较少，又或者我们要说依照数据来看，比较遗憾的，爸爸成为那个破坏氛围的角色的比重比较高，对。很遗憾是这样啊，那有他的社会原因跟种种的状态哈，所以妈妈常常是一个家庭当中氛围的创造者。那妈妈其实又常常是一个家之所以能够是一个家很最关键的那个人哈。那有一句话我一直常记在心里，就是妈妈在的时候，兄弟姐妹是兄弟姐妹；妈妈不在的时候，常常兄弟姐妹就变成亲戚。那关系就很不太一样啊。那再来呢，妈妈也是家庭关系中最美好的连结者啊。那特别是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母亲的话，她会在家庭当中不同的成员里面，她去传递很多美好的信息，使得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啊，那反过来说，其实这个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啊，那也很容易不小心变成家庭关系当中的这个破坏者啊。那这个像令田师母，我要称赞他啊，他这件事情真的做得很好。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很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去中国大陆的比例是比现在还要更高的。那有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令田师母就会偷偷的告诉我说，他已经帮小朋友预备了什么礼物，比方说小朋友生日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告诉小朋友是我替他们预备的。好，那其实这个有很好的一个果效，一个是建立我跟孩子的关系，另外一个是也会让我更重视这件事。所以几次之后呢，我就真的会很记得我们家小朋友他的种种的状态跟需要啊。那再来呢，妈妈是家庭当中特别是对儿女的照顾与安慰者，而妈妈也往往是家里面啊小孩应该比较愿意跟妈妈讲话，对不对？有心事，有谁家里哈有心事？第一个是跟爸爸讲的，有没有？哇，没有哎。哦，你小时候好 ，OK。所以我们就看到， 孩子有心事的时候会愿意跟妈妈讲，为什么呢？因为母亲她往往比父亲有更多的同理跟怜悯，或者是更宽容儿女在成长过程当中有这个状况啊，有那个状况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家小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常常跟他妈妈讲了两三个小时的话，不夸张啊，然后最后都不会忘记补一句，不要告诉爸爸，你让爸爸知道我就完蛋了。他也知道有些事很其实是会完蛋的，但是很好玩的事情是跟他妈妈讲好像就不会完蛋，跟爸爸讲就比较会完蛋啊。那其实到后来妈妈还是来找我商量嘛，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后面解决处理很多事情还是我们一起去处理，只是对儿女来说就母亲就是会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角色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妈妈也是一个人对于爱最初也最直接认识的来源啊。从小我想也许现在时代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很多的男人也开始参与很多照顾小孩的这个工作，这也是很好的啊。那但是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其实大部分就是照顾孩子的角色应该还是落在妈妈的身上啊。所以人跟母亲的关系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又强烈又深远啊。所以在这里呢也顺便跟每一位母亲说，你要知道你与你儿女的关系对他的影响是既强烈又深远。你不要听你的小孩子跟你说他不在乎，他只是嘴硬，他其实都在乎，他其实都在乎。所以如果儿女跟母亲的关系是不好的，其实这会是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的其中几样的一项啊。那因此如果我们在座跟儿女之间还有关系上面有破裂有裂痕有卡住的地方，很多时候啊，不论是儿女方或是父母，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理由跟原因让我们不太愿意或是不太甘愿主动的去修复这个关系。比方说从父母方，如果儿女长大了就会觉得他都这么大了，他自己应该要懂事，即使有问题他应该要能够来跟我解决，或者是在过程当中他也有很多让我受伤的事，为什么我要去主动的去修复跟安慰。好，那就儿女这一方也有另外一面的感受，会觉得不论我几岁你是我的父母，那理论上我们都会期待我们的父母比我们更成熟，而且我们会相信我们会认知我们的母亲是很爱我们的，所以她应该可以更多的包容即或我们有一些不是那么合理无理取闹的地方，那也会期待母亲对我们有更多的包容。所以很多时候就降在那里变成没有人愿意去修复那个关系。所以在这里我想先跟不论是做母亲跟做儿女的来分享这件事，不论你是什么角色，如果觉得跟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儿女关系上有裂痕，请不要去看他应该怎么样，更多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在对方心里在自己心里都是一个伤痛，去把它这个处理好，去做和睦的事，该这个饶恕的就饶恕。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千万不是要去算账哈。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一件事，跟自己的家人哈要讲以前的事哈，千万不要第一个不要算账，第二个连对账都不要对， 啊，有的时候我们讲以前的事，对不对？你会发现人的记忆很有趣，因为就连哈，我一些没有一下，就少数一两个认识的人，说我以前曾经怎么对待他，老实讲，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然后有的时候我说别人曾经怎么对待我，他也一点印象都没有。你说他是故意忘记吗？其实不一定啊，因为我也没有故意忘记啊，但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那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为什么人很容易受到所谓无心的伤害，就别人在做一个行为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他有他的原因跟动机，但是我们就是可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好，或者是说在那个情况之下，可能对方已经累积了很多的情绪跟困难，于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来在你的面前表现，那扫掉红台位。扫掉红台位的事情哈，是有的，好不好？而且通常还不少，好，所以我们带着更多的彼此理解跟彼此这个知道，人都是软弱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要知道，那所有关系上的裂痕，我们要到谁那里来寻求安慰？要到神那里，然后要让事情过去。我们常常讲，能够过去，你就能往前走嘛。你过不去，你的人生在这个部分，你就会卡在那里，你就没有办法前进，你就没有办法前进，啊，那。这个其实是让自己人生的路能够走得更好的关键，啊，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圣经当中几个很有名的母亲来跟大家分享母亲的呼召以及母亲的侍奉。那不论我们有没有生生的儿女，都期待我们能够知道母亲的侍奉是在末后世代非常需要的一个职分，所以神要呼召我们认识母亲的侍奉，进入到母亲的侍奉。而你如果要说教会的功能，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把教会预表为母亲，教会就是要发挥在神心中那合神心意母亲的样式，能够养育、引导、安慰、建造一个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世上有母亲，使我们认识何为爱。主，是的，你有这样美好的建造设立，让我们能够从父母的身上能够略略的明白何为神性的爱。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真实、更直接的从你的真理当中来认识你的爱，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当中来扮演我们在世上每一个角色，也让我们能够将自己全然带到你面前来献给你。亲爱的主，我们也为每一个做母亲的向你感谢、向你祷告。主，你纪念每一个母亲的辛劳，在今天在聚会当中，主你的圣灵动工，主你来安慰、医治，也来让每一个母亲的心能够得着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几个妈妈。好，首先第一个呢，很要约基别。大家知道约基别是谁吗？摩西的妈妈。啊，那这个故事我们很熟，但我们还是再把圣经读一遍。好，来，请出埃及记2:1-4，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儿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然后那有的人就会带着比较开玩笑的心情说，哦，还好摩西生的俊美， 平，看，不要担心哈，每个妈妈看自己的小孩，对，都俊美哈。那个，对，在爸爸什么都搞不清楚、看不出来的时候，妈妈就已经觉得这小孩很可爱了，而且还可以看得出来像谁。好，那个，我其实有讲过啊，再讲一遍。那令贤师母刚刚怀雨恒，我们第一次去产检，就看到一个小豌豆，然后就说：“哇，好可爱哦，长得好像你哦。”从这个豌豆你是哪里看得出来？他长得很像我，好。对，后来就真的很像。所以我们说，妈妈都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很特异的能力，是爸爸没有办法理解的。好，好，那首先约基别让我们看到一个竭力交托，要竭力与交托并行的爱。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希伯来人越来越多嘛，然后法老就埃及人就觉得哇，他们这个希伯来妇女太会生了，然后呢，想要杀掉那些孩子，就其实还不太成功，因为他们去之前呢，就已经生出来了，就表示他们的生产非常的顺利。那这个约基别也是一样啊，就生了摩西，然后呢，在这个法老下令杀害希伯来婴孩的压力当中，约基别做了他一切能够保护摩西的事。他先藏了三个月，然后藏不了之后呢，怎么办？就取蒲草香，对吧？我们看到，然后抹上这个石漆和石油，就让他能够飘很久，能够飘很久。然后呢，他应该也是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在那里洗澡，好，然后又让这个米利安去跟着。我是不确定他是不是这样想啊，是不是飘过去之后发现没有在洗澡，叫米利安把他拉回来重飘一次。我是不知道。那但是呢，你就看到这个约基别做了所有一切他能够做的预备，然后交托给神。然后当这个摩西被那个法老的女儿的那个仆婢捞上来之后呢，那米利安也很勇敢啊，对不对？就很主动的跟他说：“哎，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奶妈。”所以呢，这个摩西实际上是给他亲生的妈妈养大了。养到什么时候呢？养到断奶。好，那有以色列人、犹太人断奶大概是3到5岁的这个区间。那么约基别在这一段时间他做成了什么事？他做成了摩西信仰与身份根基的建立。在这段时间他让摩西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是属神的选民，使得摩西之后前40年他基本上在埃及的宫殿里面成长，接受了在当时在埃及最好的教育。但在摩西的心里面，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与为神，所以才有后来当摩西为他的兄弟出头，然后被追杀，逃到旷野，在旷野牧羊40年，然后遇见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然后他知道那是神，他知道是神在跟他讲话，他才会接受那个呼召，要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他如果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希伯来人的话，他绝对不会有后面这些事啊。所以约基别他虽然就是用短短的3到5年，他怎么样子在摩西的生命当中立下了这个坚实的根基，好，这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见的。那第二个母亲叫哈拿，就是今天主题经文，她是撒母耳的母亲。 那他的故事我们也很熟，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以及第一个先知。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到十一节，请。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那哈拿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他是献上了拿细尔人的约。我们知道他本来就是利未家族嘛，利未家的人。他利未家再进一步是什么？就是拿细尔人的约。好，那这个背景是哈拿当时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的处境跟我们现今社会所能理解的有相当的落差哈。尤其到最近十年，大家都觉得生女儿好像比生儿子好，但在以前不是这样，因为在那个时代，妇女如果没有儿子，在社会上是不受保障的，而且她会在社会上认为是这个没有价值，是不被神祝福的，她是有问题的，所以上帝没有给她儿女啊。那所以即使哈拿被她的丈夫这个以利加拿所偏爱所爱，她心里面仍然有许多的愁苦，更何况除了这个客观的环境之外，当时还有一个对头，对不对？叫这个皮尼拿来使她难过。那这个情境下呢，能够有一个儿子是她最大的心愿。那哈拿有这样的心愿，她知道要到神面前求，而他求的立场不是他认为他应该得，他的祷告是什么？求主垂顾啊，是求主垂顾。他所求的其实也不是要为自己在世界上在地上争取什么产业，而是要能够除去他的羞辱。那哈拿与神立的一个约是什么？是神若赐他一个儿子，他把这个儿子归于耶和华。那刚刚有说他本来就是利未人，是敬拜侍奉神的支派，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约就是拿细尔人的约。那在利未人当中本来就会有拿细尔人的约，但通常是一段期间的，像是为主当兵这样的概念，就那个那段期间也不剃头，清酒浓酒也不喝啊。那么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清酒浓酒不喝，但是在七十四译本跟死海古卷当中是有明确说到他也必不喝清酒和浓酒。所以哈拿献上的约是一个终身拿细尔人的约啊。那神就透过祭司以利的口回应他，他也凭着信心领受。所以这段经文很有趣的是，以利跟他说神会应允他之后，那么他脸上就不再有愁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拿其实他能够蒙福其实也是有原因，因为他是真的信神，还有他困难的处境。而当那个以利对他说的时候，他领受了神的应许，他真正的领受就是你不再为这件事情发愁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领受神的应许，但是三十分钟之后我们就一样就发愁啊。那另外哈拿他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他是确实还愿的榜样。哈拿他所许的愿是什么？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好，这句话其实没有很具体的说他要用什么方式，这句话他可以解释的空间有没有？有啊，对，我们本来就是利未家族，我让我的儿子跟着我一起服侍神，算不算归于耶和华？算吧，对不对？但哈拿还愿却是在各方面都把它执行到最大化，所以他认为这个归给耶和华 就是要到圣殿，就是要在示罗。那他认为侍奉神就是要在会幕，因为那叫神的居所。他把利未人按班次的服事提升为终身的侍奉。他认为既然要侍奉神，就要送到会幕接受祭司以利的指导，让他接受最专业的侍奉训练。所以哈拿的还愿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跟神立约？会。会不会说，主你若这样带领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过？好，那如果神成就了你的祷告，我们面对我们的约，我们会不会常常是缩限的解释？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比方说有的弟兄姐妹可能 做生意啊，或什么，就啊，主你若让我过这一关，我就要把所得的50%奉献给你。假设好，结果真的过了这一关之后，好了，50%怎么算？我要不要扣除我的成本？对不对？然后我是分期付款吗？然后我前面奉献的算不算？我们会不会再跟上帝就是用一种缩限的方式来去思想回应神的约，与神的约？那哈拿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回应神与他与神立的约，他是用最大的方式去认知并且去执行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哈拿如何与神立约，如何还愿，然后神如何回应他的约。神使撒母耳成为伟大的士师跟先知，拥有高丽君王的权柄和尊荣，而神后面还继续眷顾哈拿，所以后面哈拿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好，那哈拿让我们看见第三个，是他有对神敬畏当中的母爱。我们知道撒母耳断奶之后，就在示罗的会幕，在以利的身边。那么哈拿是敬畏神，尊重与神所立的约。所以撒母耳到会幕之后呢，这个哈拿对撒母耳的关爱，就是透过每年为撒母耳做一件小外袍，然后同着丈夫献祭的时候带给撒母耳。那弟兄姐妹，这个外袍不是怕他冷，这个外袍是他服侍的时候穿的外袍，是撒母耳服侍的时候穿的外袍。也就是说，哈拿为撒母耳做的这件外衣，仍然每一次是为撒母耳预备，让他能够来侍奉神，提醒他在神面前侍奉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是哈拿做的，里面有没有母爱？有。但更重要的不只是母爱，而是怎么坚定撒母耳要在神面前侍奉的心志。如果哈拿就是只是织一个怕他冷的外袍，对不对？那撒母耳就说不定夜深人静小的时候就有两个心情，晚上就抱着那一件外袍，然后就想妈妈，对不对？但他抱着那一件是他服侍的外袍的时候，又知道要还是会想妈妈，但又知道妈妈要他干嘛？好好服侍神。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哈拿他是在对神的敬畏当中有这样的母爱，那么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啊。那他这样做让撒母耳知道他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他有不一样的身份。那这个其实也是撒母耳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再来我们看圣经当中第三个母亲，就是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他这个讲到的圣经很少，只有一节啊。来，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1:5。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保罗这里讲到有一份无畏的信心，他是从提摩太的祖母传承到他的母亲有尼基，再传承到提摩太的生命当中。而这个家庭的文化，其实它是在外邦的环境当中所受的信仰教育。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提摩太成长在一个信仰很掺杂的环境里面，因为希腊是多神的宗教，基本上看到什么都是神啊。那么要在希腊文化主导的社会当中要持守犹太信仰的纯粹性，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提摩太他其实不是在所谓优渥的信仰环境当中成长，他的信仰根基是从他祖母罗以及母亲传承建立的。那圣经告诉我们，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并且得以建立无畏的信，这表明了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不但是带他认识神的话，更是在生活当中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来传递这信仰的真实。他一定是看着他的母亲跟祖母怎么样子在一次一次的困难问题当中，因着对神的信心信靠，他们怎么样度过，他们怎么样子接受环境，他们怎么样子在各种情况之下仍然敬拜神，仍然侍奉神，这样的信心才能够传承给提摩太，才能够传承给提摩太啊。那这就预备了这个提摩太，他一方面具备深厚的圣经根基，还有能够理解外邦的文化，使得他成为保罗在跨文化宣教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接班人。好，最重要的接班人。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那个圣经当中最有名的母亲，就是玛利亚。那我们都知道她是耶稣的母亲，当耶稣的母亲容不容易？我们要不要那个设想一下，如果你是耶稣的妈妈，那是什么心情啊？首先我们看到玛利亚是领受从天使报一个好信息，对，报一个消息给她啊，然后告诉她说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啊。那我们知道那个蒙大恩的女子，这个起手式之后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听上去就很不蒙恩 啊，因为那个时刻就是她的玛利亚的呼召始于未婚怀孕的社会的重压，就是社会压力是很大的那个危机里面，然后紧接着也面临了要保护婴孩免受希律王追杀，对不对？所以就逃到埃及，很快就变成难民了。然后之后又面对带着神圣使命的耶稣，就是耶稣成年的时候不是带耶稣去那个圣殿嘛，然后回头走耶稣就没有跟着他走嘛。好，然后约瑟跟玛利亚回来找耶稣嘛，那里面有一个细节我们要留意到，玛利亚跟耶稣所说的话是我们伤心来找你。玛利亚以为耶稣不见了，他是伤心的。然后面对玛利亚的伤心，耶稣说什么啊？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会不会很想叫他立正站好，就是很再给你一个机会好好说话，重新讲一遍。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但玛利亚却是把这些事情这些话都存记在心里啊。 玛利亚她面对天使的宣告，她是以完全的顺服来做回应。而玛利亚领受了天使的宣告之后，我们知道她人生的轨迹因着神的旨意，从此之后就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翻天覆地的改变。他本来想象的是约瑟是一个不错的木匠，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木匠跟现在的木匠越来越接近了啊，因为现在木匠也很厉害，对不对？现在要做工程都要看那个木匠师傅的心情，看他想不想帮你做，对不对？好，那时候木匠其实能够用木头做家具的，其实都是那个上流社会的人，所以那时候做木匠并不是一个初级的工作。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玛利亚可能本来想象，哇，她能够跟她所爱的约瑟，然后两个人就是过幸福快乐家庭。我们绝对有应该要相信约瑟跟玛利亚一定有能力经营非常幸福快乐的家庭。啊，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他的人生轨迹就不一样。那么表面上是不是一样养育儿女？一样，但他的内涵却远远的超越这些。啊，那刚刚讲到这个耶稣，玛利亚养耶稣哈，我们知道，虽然圣经对于耶稣成长的描述并不多哈。但圣经并没有写耶稣像其他信仰的尊者，一出生就异于常人啊。例如那个释迦牟尼一出生就四方步行七步，环顾四周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是他们的传说啊，他们传说。那耶稣并没有这样嘛，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面，需不需要人照顾？需要。所以玛利亚经历了完整的照顾一个普通婴儿的历程。什么时候产生了第一个明确的变化？我相信就是在12岁，在圣殿，那么耶稣跟玛利亚说的那句话。那从那一天起，玛利亚作为母亲的角色进到另外一个层次。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对耶稣一样有任何母亲对自己的儿子深厚的情感，但12岁之后，她要舍下这些，要与主一起来承接更大的使命。然后还不止这个，她是与主同受难的亲侄。在路加福音2:34-35，我们一起来读，请。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他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再带着你的孩子来献殷礼，然后让牧师为你的孩子祷告，你的牧师说出了这一番话，你会做什么？会不会心里很生气，觉得要换教会？所以玛利亚一开始她就领受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母亲的职分。而这里的被刀刺透，他讲的不是一般的小刀或是祭祀用切肉的匕首，而是一种巨大的、沉重的、具有毁灭性的宽刃长刀。它是可以把人整个劈开的那种长刀。这表示玛利亚所要承受的痛苦不是隐隐作痛，是剧烈的、穿透的，而且无法避免的。所以玛利亚养育耶稣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对母亲最艰难的挑战，从起头就冒着极大的风险，到12岁耶稣所说的话，一直到耶稣被人涌簇，到耶稣被人诬陷，被人厌弃，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玛利亚面对的既是她的孩子，又不只是她的孩子。玛利亚在耶稣完成他使命的旅程当中，也与耶稣一起经历了生命被刺痛的伤痛。所以当门徒大多数逃散的时候，玛利亚站在十字架旁边。而这一份刺透的痛，是玛利亚身为耶稣肉身母亲的爱。所以玛利亚作为母亲，他这一份心疼儿女的爱，是与他的儿女连心的爱，而这其实也是母爱里面，我们可以说最宝贵的一个特质。而我在这里也跟各位母亲分享，其实就是这一份心疼，母子连心的爱，是儿女生命中得安慰重要的源头。我因为母亲节嘛，我也在思想，我都五十几岁了，就老师母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当然有很多啊，但我讲最重要，其实就是当他表达对我的心疼的时候，当他心疼，我里面就会有力量去面对我需要面对的事。所以我也跟各位做母亲的，特别是如果你有儿子的话，母亲的心疼会是儿子心里面很大的力量。多表达对孩子的心疼，这对你们的关系也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你有时候会说，那我也需要有人心疼啊，对不对？对，没错，我们祷告。但另外一面是这个，我们如果愿意自己成为给的人，其实上帝就会差派许多人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安慰。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四个母亲，她们同样都在做一件事，是什么事？预备神所用的人。那作为基督徒的母亲，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做父亲跟母亲其实是一样的，但因为母亲对儿女的影响真的是很直接又很深远，其实我们就领受一个呼召，就是预备神要使用的人，预备神要使用的人。好，那在末后的世代，其实不论是父亲或母亲，一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对不对？现在当父母的比起以前其实更难做，更难做。以前还有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氛围，就是小孩要听爸妈的，现在小孩从小就被教你不一定要听爸妈的，你自己要想你爸妈说的对不对。对啊，那乍听之下好像很对，对不对？问题是小孩他真的知道对不对吗？其实现在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人还没有思辨选择能力之前，就叫人要思辨选择，他要拿什么思辨，拿什么选择。如果我们没有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放下真理的根基，他未来是没有办法抵挡各个不同说法的洪流跟冲击，他的思想他的生命会像浮萍一样，就是会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就是一下子这样想，一下子那样想，他没有一个我们讲说核心的价值信念，他的人生就会过得非常的惊恐跟彷徨。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确信，有这个把握，知道那么准确的核心信念跟价值观，亘古不变，不会改变，就是真理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自己都没有那个确信，我们怎么样子告诉我们的儿女说，是，就是这个，你要遵行主的道。我们总以为每一个人去这个寻找追寻他就会好，但是这样子做无异于把他丢进沙漠里面， 跟他讲说，你想往哪个方向走，你就去走。这样对他来说，他环顾四周，看见的都是沙漠。他也不知道他最后会走到哪里，就是其实才是真正变成走到哪里算哪里。那他也不知道他的人生是不是怎么样子变成这样。这个其实在幕后的时代，这些问题都会等比级数的会不断的浮现出来。所以实际上这个我们刚刚讲，在这个时代做父亲跟母亲比过去面临更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愿意做父亲母亲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但需要父爱母爱的人其实比以往更多，其实比以往更多。也就是说难度增加了，其实需求也增加了，但是愿意的人却少了。好，那现在时代往往把成为母亲父亲视为一种牺牲，甚至于是自我实现的阻碍，一种损失。我们从前面那些母亲，特别是玛利亚，她有没有献上自己？有。但是人生的得与失，我们要看它最终产生了什么价值跟结果。如果从价值跟结果来看，玛利亚是得了还是失了？那同样的，回过头来，我们要愿意领受母亲的呼召跟侍奉。而这样的呼召跟侍奉，或者说母亲的侍奉，在末后的世代会越发的珍贵，会越发的珍贵。所以如果你愿意进入到领受这样母亲的侍奉，一定要知道说这是在这个世代当中非常重要非常珍贵，但是却没有人要做的事。好，那再来，就整体而言，我们知道刚刚讲母亲其实预表教会，教会是属灵的家，所以母亲的侍奉其实就是教会侍奉的主轴，教会也就是预备神所要用的人。那母亲的侍奉是照顾与成全的侍奉，母亲的侍奉是成就爱的侍奉，成就在我们自己里面的爱，也成就爱在我们所爱的对象里面，也是一个爱的传承的侍奉。母亲的侍奉它包含了喂养与看顾，在提摩太后书，这个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跟以罗，我们就看到这是真理与信心的传承，我们要去做真理跟信心的传承。在箴言31:26-28，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教训，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好，箴言三十一一篇这一段叫才德的妇人，我们很熟悉，对不对？那这里告诉我们，母亲的侍奉是智慧的智慧与仁慈的教训，并且她是代祷与守望者。观察哈，观察家务原文是有是这个原文是守望者的动词形式。母亲是家的守望者，守望者就看见有什么需要，看见有什么危机，他就去帮补，去扶持，去祷告。所以我们领受母亲的侍奉，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我们成为家，就是教会的守望者，我们也成为我们所服侍的人的守望者。那么再来，母亲的侍奉是安慰与平安的侍奉。以赛亚书66:13，我们一起来读经。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的安慰。诗篇131:2，请。 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所以母亲的侍奉里面就涵盖了安慰，以及让人能够得着平稳，得着安静的侍奉。那刚刚讲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家心得到安慰，你们要理解他，心疼他。好，那当爸爸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吃香。爸爸哈，很碰到事情都是要告诉你解决方案的，对不对？这也是神给男人跟女人特质的不同哈。姐妹大多数哈，就是言语是拿来联络感情的；弟兄言语是拿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姐妹是边聊聊聊聊着，就慢慢的可能把那个方案聊出来。弟兄是你要先想好再说话，啊，这也是为什么夫妻之间在沟通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啊。丈夫可能就听到太太前面讲几句话，很就觉得你这前言不接后语的，你这个逻辑就不通，对不对？那太丈夫要学会就让他讲完，太太没有要你给他逻辑，太太在他讲的过程中自己会生出一个逻辑，等到他确定生出来那个逻辑之后，才是你开始跟他讨论的时候。丈夫都太早就想要跟太太讨论问题啊，这个要常常提醒啊。即使我们做牧师做婚姻辅导这么久啊，一不小心还是会忘记，特别在你觉得时间比较仓促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直接很解决问题，但你会发现你越急常常就越解决不了问题啊。好，那回过头来，那教会其实也需要有人就是做这个安慰跟心疼，然后暂时先不要解决问题的侍奉啊。在那个亲密之旅的那个课程里面，那个黄维仁博士，哎，他就说，倾听就是爱。然后在倾听的里面，就能够有医治。所以耐心的听人家讲一遍，讲完了，安慰跟医治的工作已经完成80%了。好，那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是因为当牧师哈，然后那个也感谢神啦，我算是有学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所以我在上海很多地方，那同工在我旁边，我就让那个弟兄姐妹讲，他可能讲一个多小时，可能我回应他就是5分钟，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有帮助，然后我跟以前。人家还没开始讲2分钟，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我就开始想要跟他讲怎么办，他就开始反驳我，他就认为我没有理解他，然后我想要让他理解我有理解他这件事情，我发现是办不到的事，所以到后来就知道，嗯，等他讲完，不论我有没有理解，他都觉得我理解了。好吧，然后像那边，因为各地的方言哈，有一次令贤师母也在旁边也听到，就是有的姐妹讲到那个哇，一面哭一面讲，讲到那个激动之后就开始讲她家乡话，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去捕捉那个只字片语，然后去把它很凑起来，然后最后我只讲了几句话，然后对方就觉得很感�60%。其实真的里面有超过60%的故事我都没听懂，还讲我发现妈妈呀，一激动他就开始讲，我都不知道那是哪里的话，但我真的是听不懂啊。OK，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母亲的侍奉、安慰、使人平安，具体怎么执行？好好听人家把话讲完，好不好？然后跟旁边人说，我要好好听人家把话讲完。 啊。那再来，母亲的侍奉，另外一面，玛利亚给我们的示范就是陪伴跟守候的侍奉。所以约翰福音十九到二十五节，就是站在耶稣十字架旁的，有他的母亲。玛利亚知道这一切事情会发生，他选择他要陪他的儿子到最后。好，那再来母亲，我补一点啊，母亲的侍奉是什么？带领到神面前侍奉的侍奉。我们要做什么服事？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来侍奉神。啊，带领人到神面前侍奉的侍奉。所以在这里我也鼓励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知道我们能给予我们儿女最好的是什么？就是把神给他。我们能够让儿女得到人生最大祝福的道路是什么？就是让他来侍奉神。那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够说好，所以我没有侍奉神，然后我叫我的儿女去侍奉神，这条路是不通的，是不通的。你即使为了你儿女的益处着想，为了他生今生跟永恒的生命着想也好，我们也要勉励起来，奋发起来，让我们自己能够起来侍奉神，然后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们在侍奉的道路当中邀请他跟我们一起来侍奉神，邀请他一起来啊。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跟儿女的沟通啊，种种的技巧需不需要操练学习，也要。但是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我们要见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能够在神面前先思想的非常明确，并且去活在这个当中啊。好，那求神祝福每一位母亲哦。那再说最后一句话，那个母亲们、妈妈们，你们的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请不要灰心的起来为你的儿女举手祷告宣告。好，我印象还蛮深的，是很多年前，那时候名人传道刚刚来教会不久，有一次马长老娘，我已经忘记什么场，但我就记得说，名人以后是要做牧师的。我说句实在话，名人那个时候跟牧师真的是不太搭边，而且名人那时候自己也不想做牧师，他不想哦，那时候他也不想。但结果，哎，事情还是照着马长老娘的祷告，后面就成就了，对不对？那我们也说老师母的祷告非常的可怕，对不对？他祷告，他三个儿女都要服侍神，再不像的，到后来都像了。啊，所以妈妈们，你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不要灰心，继续的祷告，看起来越不像就越发的祷告。好，那今天信息到这边，好，谢谢大家。